齐桓公在北新会盟，管仲提出来要订立盟约，这样比较有说服力。大家一听，言之有理，这个盟约谁来执笔呢？管仲当仁不让，由他亲自执笔。管仲早把盟约写好了，就是当着几位诸侯通过一下，走走形式而已。盟约的内容就是以齐国为首的几路诸侯于某年某月某日在北姓召开了会盟会，诸侯一致决定齐心协力共扶周氏，抵御外族，帮助弱小的诸侯。小诸侯国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这几位诸侯就得帮助他，谁要是违反了条约，这几路诸侯就携起手来共伐之。管仲把盟约念了一遍，几位诸侯频频点头，一致赞同。这样呢，都得在这盟约上摁手印儿。这时，有人端过来一盆牛血，还有一把小刀，要用这小刀蘸牛血，在每位诸侯的腮帮子上抹这么一条子，这叫歃血为盟。这在古代年间是个很讲究的事情，这就等于是对天明誓，绝无反悔。管仲安排的头头是道，全是按着桓公的意思布置安排的。齐桓公十分满意，盟约定立了，没什么事儿了。宋侯提出来想先走一步，我刚继位，国内事情挺多，我想先走。宋侯早就坐不住了，他有好多想法，但是不能在这儿流露，也没法跟别人说，所以呀，他急着忙着要回去。桓公一听，宋侯千岁，您不能走，不单您不能走，谁也不能走。我今天晚上要设摆酒宴，庆贺一番，尽一尽东道主之谊。玉睡说，桓公千岁，我看就算了吧，咱们盟约都订立了，还在乎这顿饭吗？吃顿饭是小事，你没看见吗？咱在北姓这会盟把当地的黎民百姓都乐坏了，人人喜笑颜开，家家张灯结彩，有的人从一二百里以外把亲朋好友接来，到这儿来看热闹。今天晚上不仅要喝几杯酒，还有一个盛大的晚会，请大家在此娱乐一番。宋侯也不好意思再推辞了，那就等着吧。到了掌灯时分，这几位诸侯就都来了，桓公就在驿馆门外迎接这些诸侯。他们在路上就看见了，这北姓啊，可真够热闹啊，整个北姓灯火辉煌，全镇的人都出来了，扶老携幼都跑到街上看热闹，感情真有游戏。什么游戏呀？有角柱，就是好多壮士头上都绑着牛犄角，互相顶撞，谁把对方顶趴下， 谁就赢了。还有举鼎，有的人呢是双手举鼎，还有的人单臂举鼎。还有一种游戏就是扛门栓，不是普通的门栓，城门的门栓呢，就是把整棵的大树摘了帽，去了根儿，把它修理一番。有的是圆形的，有的是方形的，不下几百斤呢，甚至于上千斤。没有一把子好力气，你根本就举不起来。还有一种游戏就是集居，说白了就是马球。有一些武士手里拿着两丈多长的球杖，大伙打一个球，往哪儿打呀？往球门里边打，谁要是打得准，把球打进了球门，全场喝彩，这位就能成为冠军。球门拿什么做的呢？就是几面旗子，往那儿一插，当做球门了。也有裁判，不过那时候不叫裁判，叫唱酬，讲究插旗计分，打进一个球就给你记一分。还有一种游戏叫飞鸢，晚上这种游戏就不能进行了，要是太晚了就看不清楚。飞鸢是什么呢？是用竹子做的，把它做成鸟的形状，然后放飞。实际上这就是最古老的航空模型。还有一种游戏那就很讲究了，什么游戏呀？叫投壶，这是贵族的游戏，就是拿酒壶当靶子，不是二两装的那种小酒壶，那酒壶太小了，射着困难。这酒壶挺大的，有的酒壶还带着耳子，用金条绑上绸子，把这金条投过去，要是投中了，那就掌声四起，喝彩不断。同时还有奏乐的，击鼓奏乐造气氛，通过射酒壶能使人修心。所谓高雅就高雅在这儿，管仲把当时能玩的能看的全都准备好了。桓公挺高兴，他捧着酒杯挨桌敬酒，一直喝到大半夜，大家都很尽兴。就是宋侯玉睡心里挺烦，他打心眼里不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他恨不得立刻离开北姓。不过拘着面子又不好不参加，只好硬着头皮，所以他喝酒啊也不是味儿。别人喝到嘴里是甜的，他喝到嘴里是苦的。宋公子一看这酒会也进行的差不多了，他就跟桓公提了个要求，我身体特别疲倦，我想先回去。我呀，首先谢过桓公您的美意，谢谢您这么盛情，我想早点回去休息。齐桓公也没勉强，管仲派人就把玉睡送回驿馆了。齐桓公精神头挺足，人得喜事精神爽嘛。管仲说，千岁您也早点歇着吧，明天有的诸侯要离开北姓，咱还得送一送。报请言之有理，那好吧，咱就先休息， 就算是睡了一个小觉。第二天早早起来，派人把几位诸侯请来共进早餐。有人来禀报，千岁，宋侯走了。桓公愣了，玉睡千岁走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太清楚。你真是个废物，也不打听明白。去把驿馆官叫来。驿馆官来了，他说昨天夜里宋主就走了。那你怎么不拦一拦呢？千岁，我拦了，宋主说国中有事儿，不能耽搁，让我转告您，他非走不可。宋主是贵客，以我的身份也不好深说呀。齐桓公挺生气，真想把驿馆官揍一顿。管仲劝他，千岁，您别发火，也不能怨驿馆官，宋主可能是有事儿，也许呀，这里边有文章。真让管仲猜中了，玉睡来到北杏他就不痛快，没来之前他就听说齐桓公要攻打宋国，找不着借口。为了这个事儿，鲍叔牙特意上了一趟洛阳去朝拜天子，同时搬请来一份诏书，出师有名，联合诸侯要把宋国灭了。玉睡有点不相信，我也没招他，没惹他，他打我宋国干什么呢？再说了，我的职位比他高，我们是公爵国，这可没办法，这是祖上沿袭下来的，已经好多年了，不是昨天才发生的事儿。齐桓公不服气啊，他要来打我，那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吧。玉睡就到北杏来了，实际考察考察，要了解了解。他亲眼看到了齐桓公的所作所为，是这么回事儿。桓公要想当霸主，他找不着因由，就请了圣命，联合诸侯来攻打我宋国，这真是岂有此理呀！看这架势，都要揍我了，我还舔着脸跑到人家跟前举杯欢庆。玉睡越想越憋屈，他跟身边的几位近臣一商量，我说咱们在这待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看呢，不如走了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主公，那咱们也得跟桓公打个招呼啊。你怎么糊涂了？不能打招呼，要是告诉他了，他准不叫咱们走，也许找个茬把我给收拾了。咱呢别言语，干脆溜了算了。所以他带着人连夜就走了。齐桓公挺生气，当初我是想联合几路诸侯向宋国问罪，现在宋国的内乱已经平息了，我就不用管了，我也没什么恶意，我对你宋主挺尊重，你怎么一声不响就走了呢？桓公叫管仲通知一下剩下的那几位诸侯，叫他们派战车一起去攻打宋国。管仲以为不妥，主公，您怎么又急了？您得慢慢来，您呐不能太激动了。宋主不辞而别是不对，但是咱也不能举兵去打他，这说不过去呀，您不能因小失大。 管仲几句话把桓公的火给撤了。桓公问管仲，这事怎么办呢？我的面子不好看，我这么热情的接待他们，即便我有什么不周之处，宋主也不能一声不响的就溜了。管仲说，这事儿就算了吧，您就装不知道，要是有诸侯问您，您就跟他们解释解释，您听我的没错，咱们不能打宋国，要打呀就打鲁国。桓公不由得一愣，他瞅了瞅管仲，他心想，哎呀，管仲真是了不起呀，我的心思他一猜就中，我也有取鲁国之心，可是我一直没说出来，今天叫管仲说破了。仲父，那您说说，咱们怎么应该去打鲁国呢？千岁呀，咱要取鲁国的唯一理由，就是鲁国离咱们近，宋国离咱们远，这叫打近不打远。言之有理，那咱就给鲁国下一份战表。管仲看了看齐桓公，他心想，我们这位千岁真是急茬啊，我刚一提打鲁国，他就要给鲁国下战表，我也不好阻拦了，什么事儿啊都是我说了算，时间长了桓公会有想法，那就写一份战表吧，也未为不可。当时就写了一份战表，派大臣给鲁国送去了。在北姓的几位诸侯，有的人就问桓公，千岁，宋侯怎么一声不响的走了？这事儿啊，不怨宋侯，怨我，他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他给我敬酒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有点急事儿，国内太乱，他想先走，我呢就没跟你们几位国主打招呼，这是我的责任，当时啊我酒喝的太多了，就忘了跟你们说了，这个过错不在宋侯，在我小白呀。齐侯推功揽过，但是他心里很不痛快，这几句话说的都是违心的。他这么一解释，这几位诸侯就不说什么了，他们纷纷向桓公告别。桓公一听，慢来慢来，谁也不能走啊，我有一件大事儿还要跟你们商量。桓公千岁，什么事儿啊？现在不能说，我再等一个消息，等得到了消息之后，我再和你们一块儿商议，请几位耐心等待片刻。这几位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桓公留他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想叫他们出兵去攻打鲁国，就这个意思。这几位还蒙在鼓里呢，不知道桓公是什么意思。桓公给鲁国下战书了，他也没跟这几位诸侯说。那既然桓公不让走，那就看他的面子，在北姓多待几天吧，反正回去也没什么急事儿。几位诸侯就回到驿馆等着听信儿了。这时齐桓公问管仲，鲁国有没有回音呢？管仲笑了，主公你也太着急了，鲁国还没回信儿呢，我看咱们还是等等吧。那好吧，就依仲父。 管仲通知了会盟的诸侯，请他们先各自回国。那鲁国现在怎么样了？接没接到战表啊？当然接到了，不是派使臣已经送去了吗？听说齐桓公要来打鲁国，谋臣师伯就给鲁庄公出了个主意。主公啊，要想叫齐侯退兵，这不难，只要有人写个条子，我敢说齐侯就得乖乖的退兵。同时他还要把占领咱的土地汶阳还给咱。就目前的情况看，咱们和齐国要是打起来，咱肯定吃亏呀。不能打，您去求求老太后文姜夫人，只要文姜夫人一出面，这事儿就好办了。齐侯小白也得听着，文姜夫人是齐国的姑奶奶，要把这位老太太惹火了，齐国就没有好日子过。他整天跟齐国搅和闹腾，这次齐侯来打咱，他方方面面想的挺周到，但是啊，他就是把这茬给忘了。鲁侯有点犹豫，先生最好别惊动老太后。主公，那只有这个办法了，燃眉之计顾眼前吧，不能眼瞅着齐国欺负咱鲁国。鲁庄公觉得师伯说的有理，那好吧，我不妨去试试。